耶稣所传的福音，第三部，耶稣以实例说明他的福音。13，天国的宝藏。一个加尔文派的朋友有一次说，现代的教会经常没能将福音表明得够清楚，好让那些没有蒙神拣选的人可以拒绝他。他说得好，我们这时代到处宣传的福音就如一剂包了糖衣的心安药，只是为了安抚罪人，而非使他们来信主。耶稣所传的福音则是完全不同。主耶稣基督经常赶走最热心的探寻者。我们已经读过关于他对那个富有少年官的挑战。在他的传道生涯中，这种事不止发生过一次。例如，在路加福音9章57到62节，讲到耶稣如何赶走另外三个热门人选。同时，也想一想在耶稣传道早期那些跟随他的众人。为何有很多人退去呢？约翰福音6章66节。因为耶稣屡屡提出严厉的要求，他命令那些寻求永生的人舍己撇弃一切且来跟随他。他从来没给那些拒绝顺服他至高主权的人有救恩的盼望。再没有比他在马可福音8章34到37节对众人所说的更直截了当的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有些人解释，那是对已得救的人更进一步的委身呼召。第三步，耶稣以实例说明他的福音，试图软化这个要求。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讲过类似的话，使他的意思非常明白。在这里所讲的主题非常清楚，是指永生和救恩。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为基督的缘故舍己，不是信主后可有可无的门徒训练当中的一步，而是得救信心的必要条件。救主一贯以这种条件来阐明他的福音，根据他对信心特点的描绘，信心无非就是以我们所视的一切来交换他所视的一切。在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的两个简短的比喻，正完全说明了这个真理。他们写明了天国无与伦比的价值，以及每个要进去的人必须具备的委身特质。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两个比喻说明同样的重点。一个罪人，当他了解到天国无价的宝贵时，就愿意欢欢喜喜地放弃他所爱的一切，为能得到这宝贝。在含义上，类似的真理也同样的明显。那些紧抓住他们在地上财富的，就自动放弃天国中更宝贵的。 有些圣经学者反对如此解释这比喻，他们看基督而不是罪人，是那个变卖一切去买宝贝和珠子的人。斯可福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写道，在解释宝藏的比喻时，将寻求基督的罪人比为地的买主，在这比喻本身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在马太福音13章38节，田地被定义为世界，寻求的罪人并不是去买，乃是放弃世界去得到基督。更进一步来说，罪人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而基督也不是拍卖品，他也不是被藏在地里，罪人也不是找到基督后把他藏起来。这种解释在每方面都有破绽。我们的主是付出他宝血为重价的买主，而以色列被藏在地里，藏在世界是宝藏。基于类似的理由，斯可福又写道，教会是重价的珠子。如果主耶稣没有特别解释的话，我们不能对比喻的意义过于武断，但我反对上述的看法，乃是基于几个理由。首先，在这比喻中并没有说田地是世界。马太福音13章38节，田地就是世界，是用在稗子的比喻，那里形容所撒的种子是天国之子。对比之下，在土壤的比喻中，田地代表预备好了的心，而种子是神的道。意象在这几个比喻中并不都一样，一个比喻并不能用来解释其他的比喻。第二点，斯可福反对这些比喻传统的解释，是因为他太钻牛角尖了。比喻中的象征并不是为了要无限地推展其含义。大部分的比喻既有一个主要的教训，如果你将它寓意化，而把它象征扯得太远，或从外围的细节硬挤出意思来，你必会获得隐喻破绽百出的观点来。事实上，仔细看看斯可福所提的解释，显示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形，有一些曲解了他想要保存的恩典教义。例如，基督并非偶然意外地找到以色列，或经过长期的追寻才发现教会，而且主耶稣买了以色列和教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罕见的宝贝，值得他为之牺牲变卖一切。他们像所有的罪人是无用的废物，只等到基督救赎了他们之后。他并没发现原本就是无价的宝物，然后去买下，反而是他买来本是完全无用之物，然后将之转变为宝贵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耶稣讲这些比喻是为揭开天国的奥秘，而不是在解释赎罪。解经家都知道最简单明了的解释是最标准的。在这些故事中，最明了的解释乃是描绘天国是比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加起来更有价值的。这种解释和主耶稣关于救恩之路的所有其他教导都能吻合。如果你不信，将这两个比喻和他在马可福音10章21节对那富有的少年官所说的比较一下，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二者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那个变卖一切所有去得到宝贝的人，既描写进入天国的宝藏。在巴勒斯坦，人常把贵重的东西埋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以色列地常有战争，犹太人的历史充满了战役、围城，以及来偷来抢的外来征服军队。第一世纪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曾写说，犹太人的一些财主拥有金、银、 和其他最有价值的家具。为了战争时难以预料的状况，就挖地洞把它们埋藏起来。马太福音13:44以一节经文表达了整个比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个比喻中的这个人是如何找到藏宝贝的所在，也许他受雇于这块地的地主来耕种这地，又或者他刚好经过被突出地面的宝物绊了一脚，他立刻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他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好拥有宝物。这样合乎道德吗？在法律上，这宝物不是应属于地主的吗？犹太拉比的法律说，如果人捡到零散的水果或钱，就属于他的。明显的，这藏着宝物不属于这地主，否则他没卖地之前就会挖出来的。无疑的，他是属于前任地主的，但已过世了，那宝物也许藏在那里有数代都没有被发现。发现的那人有权来取得。事实上，这个人的行动显示他是公正且诚实的。他大可拿了宝物就走，没有人会知道的。又或者他可能暗中偷取宝物去卖来买这地。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了整块地。因此没人可控告他以不道德的手段来获取宝物。重价珠子的比喻只是一点点不同而已。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马太福音13:44-45。在这儿我们读到一个专门买卖珍珠的批发商人。和第一个比喻中的人不同的是，他并非偶然发现的，他穷其一生要找颗最好的珠子，然后转卖给零售商，一直到他有一天遇见一颗珠子，是他愿意为之放弃世上一切的。珍珠是宝石中最贵重的，有钱人买来作为投资，犹太法典说珍珠乃无价之宝。事实上，埃及人崇拜珍珠。在提摩太前书2:9提到，女人把珍珠戴在头上，以炫耀其财富。当耶稣警告人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他是将最低贱不洁的动物和被认为最贵重的珠宝来做对比。甚至先知的预言中都强调珍珠的价值。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的圣城是以巨大的珍珠作为城门的。启示录21:21。这个商人乃是珍珠专家，他以买卖好珠子为生。然而这一颗无价的珍珠是他所看过的最好的，他情不自禁地愿意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拥有它。获得天国。主耶稣讲这两个比喻，正是要暴露心中怀有成见的犹太听众。他们相信自己注定会进天国，因为他们的血缘关系，正如他们生而为这个国家的某支派和公民。这两个比喻要他们注意，别将天国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人能自动进入天国，这就是这两个比喻的要点。天国只赐给那些能看见其无法估计的价值，且愿意牺牲一切来获得的人。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沾到天国的一点边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全心全意接受天国，如那人欢欢喜喜地撇下一切，而去买那比他所有的一切更宝贵的宝物的热忱。天国的丰富是无法比拟的， 它包含基督以及它所供应的一切，永生和无尽的祝福。它是不朽坏、完全圣洁、永存且无限的。它远比世上任何最珍贵的宝物和最上乘的珍珠更有价值。可惜很多人不了解它的丰裕，就如埋葬在地底下的宝物。众人虽走过去，却不知天国的丰裕就在那里。哥林多前书2:14说到这一点，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节是跟在哥林多前书2:9后面，那是从以赛亚书引用来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以赛亚书64:4。如果这些事在人的智慧看是愚拙的，是人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有谁可以体会天国的事呢？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神打开人的心，使之了解天国想象不到的丰富和祝福。那些曾稍微瞥见天国价值的人，必会欢欢喜喜地放弃他们一切所有的来得到它。注意，那个发现宝物的人，就是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为了更有价值的东西而牺牲他一切所有的，并非一件苦役。他为他新发现的宝物非常兴奋，而不是为他变卖掉的废物在悲伤。他很甘心乐意付上他一切所有的代价，为得到这丰富的财富。救恩正像如此，对一个未重生的人来说，要为了基督而放弃一切，这想法是令人厌恶的。但一颗相信的心却满怀喜乐来降服主，获得释放、脱离罪恶的荣耀自由，以及永生无尽的祝福，远超过任何代价。保罗最能代表那十分明白为获得永生价值的喜乐而放弃一切的人。他在腓立比书3:7-8写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和认识主基督为至宝相比之下，保罗视生命，其他事为粪土。这个人要买这个宝物，他愿意变卖一切所有去得到，和他将要得到的财宝相比，他的传统、自义、钱财、教育，以及他所有最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垃圾一对。他十分乐意为了天国而全部放弃，这就是得救信心的本质所在。跟随基督的代价。我们难道真的必须照字面所说的去变卖一切，且发誓要贫穷度日才能得救吗？不是的，这两个比喻也不是叫罪人必须除掉所有的罪后才能来到基督这里。但他们的确表示，得救的信心不保留自己任何特权，也毫无所求。信心也必不会紧抓住心中恋慕的罪，也不珍视地上的所有东西过于基督，也绝不暂恋暗地里的自我放纵。信心反倒产生一颗渴慕要毫无条件顺从主的任何要求之心。永生的确是一份白白得来的恩赐，救恩不能以行善赚得或以金钱保住，他已由基督付上血的赎价而得到，他也为所有相信的人永保完全的救赎。没有什么是留下来 尚未父亲的，我们的善行不可能成为任何功德，但那并非表示不必付任何代价，就是救恩对罪人生活造成的改变。不要只因很难理解就随便丢掉这个看似矛盾的真理。救恩同时是白白得来的，又是代价极重的。跟着永生的乃是立刻向自己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我们也必须如此看自己。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当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这个意思。同时，那也是他要我们仔细计算代价的原因。他呼召我们以我们所事的一切来交换他所事的一切。他要求毫无保留的顺服，毫无条件的降服他的主权。卫斯坚很清楚地说明这个原则。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放弃地上所有的戒绊和残累的东西，因为这些与神在他们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权相抗衡。也就是说，大体上，心灵里面视为最美好而且依附着的一切都必须毁掉，神才可取代迄今为止被这一切占有的位置。轻视主耶稣这种要求降服的信心，根本不能算得上得救的信心。没有人可正当地宣称他为救主，却拒绝以他为主。很明显的，一个新信徒在刚归信的时候，不能完全了解耶稣主权的所有细节，但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渴望去降服。这就是使真信心和假信心不同之处。真信心产生谦卑、顺服和遵从的心。当属灵的领会开通后，遵从就一行深入。且真信徒愿为他的主权而放弃一切，借此表明他们要讨基督喜悦的心志。这种降服于神主权的意愿是天国的每个真儿女心中的动力，这是新性情的必然表现。计算代价，这两个比喻是清楚的警告那些要得着耶稣却没有计算代价的人。主耶稣自己也劝那些轻率的群众，在他跟随他以前要仔细的计算代价。路加福音14章28到31节，对那群不愿委身之人的正面反应，他一点也不欢迎。他只是在寻找那些愿意投资其一切所有在他的国度上的人。聪明的投资者一般不会将全部金钱放在一个单一的投资目标上，但那却是这两个比喻中那两个人所做的。第一个人变卖一切买这块地，第二个人也变卖一切所有的买那颗珍珠，但他们已计算过代价了，而且他们知道所买的是值得最高代价的投资。我们再一次看到得救信心最完美的图画，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不会脚踏两只船，计算过代价，一个真信徒就会乐意为基督献上一切。摩西算过代价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希伯来书11章26节，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甘愿舍弃世上的荣华富贵。对在法老宫廷内的埃及人而言，他似乎舍富贵而救侮辱，但对摩西而言，他知道自己其实是以埃及换得天上的赏赐。他毫不犹豫地放弃庞大的产业，因他明白天国无价的宝贵。 这才是主耶稣所要求的响应，全心全意的委身，不顾一切代价要得到他，且是毫无条件的降服，以全部的自己来换救主，那才是唯一会打开天国之门的回应。以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没有任何比这个所付更高的代价了。但从天国的观点看，那根本算不上是牺牲。